基督教伦理学，伦理学的学派。伦理学在探讨善恶的分辨，或者说我们如何活出善的人生。那么历史上，当然伦理学的研究，有些人重视描述，称为描述伦理学，在谈谁说了什么，原则该什么，何为善，只做的描述。当然又有人在分析，不同的学派的学者提出来，他们说为什么谈这些，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称为规范伦理学，不只是描述，不是分析，而是作为我们人生的规范，我们有所依循。那么在历史上，规范伦理学主要有三大学派，分别是义务论、目的论以及品格论，底下分别介绍。义务论的伦理也可以称为原则的伦理或命令的伦理，主要在考虑的重点就是人有什么义务需要去实践，或有什么的原则我必须要遵循的。在义务论里面，通常就有一个或者有几个原则成为那主要的标准来判断对或者错。这些标准基本上当然是合法正当的，他们可以产生或者来提倡行为人生的善。常见的问题就是有什么规则是我需要遵守的，或者用基督徒的语言来说，上帝的命令是什么。我想基督徒会想到十条诫命，当然犹太人也是这样想，他们把十条发现更多，就成为613条命令跟诫令等等。义务论伦理学当然还会想，什么是我们最主要的责任呢？如果在一个情况底下，不同的规范或原则互相有冲突，不能够同时遵守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该如何衡量轻跟重呢？这一个学派华人教会应该都很熟悉，因为华人教会的传统，我们强调要遵守圣经的真理。当我们提到圣经真理的时候，往往在寻找原则，寻找命令，寻找禁令。我们希望从圣经的故事，从圣经的各样的教训，我们找那个教训是可以在生活应用的原则。这关键字命令、义务、原则等等，其实这是义务论式的伦理学思考方法。义务论分辨对跟错，那就很简单了。行为遵守的规条，那就是善；如果违反的规条，那就是恶了。比方说，圣经说不可杀人，就是取人性命。那么，那一些取人性命的行为就是错的，因为它违反了规条，违反了命令。义务论的优缺点，优点，第一个，对基督徒来说，非常的强调要对于上帝所启示的旨意要忠诚，所以上帝的旨意或上帝的命令或上帝的属性，义务论很容易去符合的。第二个，在对跟错之间，义务论是有非常清楚的边界的，比如说不可杀人，你要爱人如己等等，那些要或不要、可或不可的，基本上是非黑白那的界限是很清楚的。第三个，当有道德的呼求的时候，义务论比较容易作为我们的指引，因为我们只要寻找原则，重新找圣经可以找到的原则出来了。另外一项优点就是比较不会因为人的欲望或人的试探，或在我们需要判断的场合而有操弄的问题产生，因为规则写在那里，我们说那是白纸黑字，一条一条的，我们不能说不可杀人， 我们把它妥协或矮化，因为人的欲望试探而被操弄。那还有一点，就像古代中国人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义务论伦理来判断对错的时候，对于社会的阶级是盲目的，无论是地位高地位低，犯法就是犯法，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以上这些是义务论的优点。义务论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很容易变律法主义，因为法条写在那里，如果我们执法的时候一切按法行事，后面还有理还有情，所以很容易就变律法主义，很容易所谓的不近人情就会变成严苛。第二个，所谓的罪人很容易因为罪疚感，所以他的行为能力就会受影响，或他的心智上或心理的素质因为罪疚感的关系被压制了。那一些有遵守法条的所谓的义人呢，就很容易骄傲。我们想一想，税吏或法利赛人的对比在圣经里面一直出现，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就用很严格的义务论来读圣经，严格的遵守那些规条，所以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我一切我从小都遵守律法了，我是义人呢、啊，我不像那个税吏。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第三个缺点，因为义务论是在强调规则，强调命令，强调义务，这种情况底下，圣经所描述的上帝往往被想成他是法官审判者，上帝的威严，上帝很恐怖。这样情况底下，要叫一个罪人来悔改转向上帝的恩典就会有一点困难了。另外一个缺点，或许义务论比较难能够导致一个比较清楚的好的结论，因为人生是很复杂的，人生的状况同时很多的法条规则我们需要去遵循，却会有冲突，犯了这一条或不犯那一条。那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有清楚的结果呢？怎么能说那些善呢？当我们的责任法条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如何这个时候判断何为公义？我们不要犯某一条却会犯了另外一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那么在义务论伦理学来说，这一点是一个很重大的弱点。在许许多多人生的情况里面，我们是没办法遵守所有的规条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比方说有一个人魔甲从你的面前跑过去，来找个地方躲起来了，那你继续往前走，就碰到有一个一脸的凶恶拿着一把刀是要来追杀的，那问你，你有没有看到魔甲长相如何如何往这边过去，该怎么回答呢？你要照实说啊，我有啊，我看到了，因为我要说实话，我不能说谎，就害得一个人可能被凶恶的人追杀而丧失生命，或者保护那个生命免得因为有一个人因为你讲话而丧失生命，间接犯了杀人罪，那这时候变成是说谎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毕德生牧师他在论所谓的俗世圣徒，他用大卫说谎，圣经比如撒母耳记上记载了这一件事，大卫之后被追杀，他去投靠外邦的一个王，外邦的王不相信他是真心来投靠的，就吩咐他去立下一些战功，去攻击以色列的村庄，那大卫就去了，他攻击了另外一个外邦的村庄，把掳物拿回来，然后说啊，我已经去了回来了，所以这个外邦的王就说啊，那这样大卫就可以来投靠，就可以相信了。那我们看圣经这里记载的时候，我们 会很错愕，怎么大卫在说谎骗人呢？从义务论的角度，大卫犯了法。那毕德正牧师就说，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大卫可以怎么做呢？难道他真的要去杀以色列人自己同胞吗？另外一次，大卫为他自己的安全有犹豫，就装疯卖傻骗另外一个王。那个王说，我的国家里面不缺疯子啊，就把他赶走。那这不是说谎吗？那大卫可以有什么选择呢？在义务论的伦理，其实对现在基督徒，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有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价值观的。这时候基督徒，我们强调圣经的教训，上帝的旨意，上帝神圣的命令，我们用这个做伦理学的标准，就没有办法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拿来作为一个公众的伦理标准了。因为他们会说，那是你们基督教的，不是佛教，不是道教的，这样有没有什么对话的空间呢？所以义务论是有这些的困难的。伦理学第二个学派是目的论，也就是结果论。一个行为的好坏的判断的标准，是用能不能达成好的结果来判断的。如果一个行为可以达成好的结果，那它就是好的；不能达成好的结果，那它这样就是不好。这就是目的论了。所以目的论常常在思考的问题是在说，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该做什么？有什么是值得去追寻的目标？良善的愿景应该引导我们，是哪一些良善的愿景要引导我们，尤其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什么样的行动可以带出最大的善呢？目的论的优缺点，义务论的优点就是目的论的缺点，义务论的缺点那可能就是目的论的优点了。目的论它的优点就是它真的很有弹性，让基督徒我们可以遵循圣灵在每一个新的情势底下的带领，只要能够达成好的结果就好了。第二个，目的论的方法可以帮助这当中所有的人，在那相关情境底下，他们最优先的目标或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目的论要以善来胜恶的时候，可以提供比较好的道德指引了。当然目的论缺点也很多，第一个，因为只论结果，那么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的恶就很容易就被正当化成必要的手段，那只是工具了。就在于那一些地位高的或比较尊贵的所谓的好结果，就会把其他比较低一点的就把它牺牲掉了，包括所谓低一点的价值，低一点的无辜的人，因为他们社会阶级，他们是边缘人，他们被看作比较没有价值的，被看作是为了达成善的必要牺牲，有可能无辜的人就受害。那么这是目的论一个很大的缺点了。目的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之罪，那些意外的伤害或副作用的恶，极端一点的目的论会说，那也可以容许，甚至我们可以计划，可以有意图来做一些小恶来成更大的善呢。那些小恶是根据某些原则，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那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圣经对这一点是有非常强的批判的。当然目的论对于人行善的能力来说是非常的乐观的， 对人知道何为善何为恶，对人能够去选择善选择恶，对这方面能力目的论是非常的乐观的。按照圣经对人性人的本质上面来说，人是已经堕落的，那么人在判断善跟恶之间怎么去判断它那个价值何在，所以从目的论里面的那个试探也很明显，我们有某一些那些潜在的价值在这过程里面就会被牺牲掉了。还有我们为了要做利己的善，那么长期来说如果达成了是恶，是达不到善呢，那么就超过人的理想之外，有各样的可能性了。我们从哪一个点来衡量我们的结果呢？我们能够预估多久以后的结果呢？那么还有一个神学上很重要的批判，就是目的论者强调目的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就在扮演上帝呢？因为有一个人来决定何为善何为好的结果，那这种情况底下不就是在扮演上帝了吗？伦理学学派第三种称为品格论或德行论，关注的焦点从人的行为转向那个行为的人，注意的是人的品格，做决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品格导致的。常问的问题是说，我们所赖以生活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那个故事是如何的塑造了我们的品格。所谓的故事或学界称为叙事 narrative， 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是一个神圣的或规范性的故事，有很强大的承载力。通常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让人来理解真实，可以塑造身份，再建构意义，形塑世界观。成为一个人如果叫好人的话，应该有哪一些特征呢？那我的品格又如何来产生一个特殊的决定呢？所谓的品格当然有几个特点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品格包含了一个人他的最基本的他的情感他的个性的取向，也包括一个人他的意图他能够做决定的这个能力。第三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一个人生活在他的社会世界里面的位置，当事人或当事群体已经给定的历史的生物的或心理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环境是当事人所无法控制的。比如说一个人生在遥远的山上他就住在那里，跟一个人出生在大都会区，父母亲在社会阶级在中间，那他们的差异会很大的，这称为历史的偶然。那一个人是跟他的环境有长期互动的结果，之后当然会塑造出这个人的品格。所以用一个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一个品格的塑造，品格论不单注意个别行为而注意这整个的人。那他的优点，就基督徒来说，一个人他的角色他的行为是他所属的教会社群的教导，教会社群的见证或榜样等等有强大的影响力。同时品格论在强调一个人的道德或德行在他的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往往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他拥有权力做决定，他也有足够的知识知道什么是好的，他就是不做，那么归咎在这个人的德行的问题了。德行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看见了那基督徒的叙事跟伦理之间他的关联。当然德行论也有一些的缺点，它有可能会太轻视的或窄化了一个基督徒故事的定义，不同的教派传统可能比较狭窄的看基督徒的故事。品格论有时候可能会忽略掉 除了基督徒故事之外，其实每一个人也都受到了在一个文化当中的文化故事，像中国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盘古开天等等，其实一个人也受这个影响的。底下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分析，就是行事的伦理跟为人的伦理，义务论或者目的论比较可以归类是叫行事的伦理，因为他注意到的就是做决定跟行动，对的选择，对的行动，什么是道德价值，对的目标，什么是人的道德责任规条等等。那为人的伦理注意到是这一个人人的存有，灵性的养成塑造，注意的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一个好的社群。总的来说，就像学者沃格曼问的，那些伦理那些善标准从何而来呢？那伦理判断这是终极的神学问题，是内在于人类的社会，也就是人人的风俗，人的习惯，人的共识，社会的契约等等，或者在人类社会之外之上有个超然的标准呢。无神论者会说，所谓的神其实就是社会本身呢，大家的共识或者大家的习惯，身为神其实为了这个社会的好处。然而有神论者承认在人的社会之上是有神的，伦理的标准我们诉诸于神谕，也就是基督教的启示观建立了权威的基础，因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以那位超越的上帝是那伦理的终极标准，它是善的源头跟标准，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在末后借着他的儿子那位成了肉身的道已经显明出来了。当我们考虑到我们实际上我们如何在思考跟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深深的受到我们所属的社群的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等等。侯博士，美国当代伦理学家，他在《和平国度的伦理》这个书里面，他就提到我们在我们信仰社群中找到伦理目标，在上帝的叙事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具有整合一贯性的话，那一些决定我们如何观看事物的符号比喻必定形成一个有整合性的故事，这些故事为我们所尊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赋予了意义。现代人发现基本上我们是听故事或者说看故事长大的，我们从故事学到了伦理道德教训，比我们听训话学到的还要多。圣经基本上是一个神圣故事书嘛，它告诉我们天地的来历，人的起源，问题的发生，原因，上帝如何回应，如何处置人的问题等等。因此我们读圣经的神圣故事会建立基督教式的天地人想象，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比如说新约有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是四个见证人为了不同的对象说了同一个福音的四个版本的故事。圣经的作者是说出故事的人，说的是上帝跟人之间的神圣故事。我们听这些故事，尤其基督徒从耶稣的十架来读圣经的故事，我们就成为新以色列人了。这些故事是在我们的信仰社群里面来诠释来传递的。我们从事道德活动的时候，我们依据自己的认知信仰而行动，而我们的行动在于我们的道德的身份，那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的结果，以及我们受到社群家庭所 塑造出来的性格。所以社群跟社会化过程，在我们考虑我们的道德思维的时候，一定要放进去考量。因此当代的伦理学从行为会转向品格，从关注什么叫做好事到什么叫好人，因此焦点就从自我，我们在做什么，转移到基督，我们像不像他那样好的好人呢？所以基督教伦理学就慢慢从义务论，从目的论，我们变成比较以信仰社群为本的品格伦理。